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1月1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在星期五上午将会继续辩论众议院星期四晚上通过的拨款议案，政府是否关闭今日会有定案。美国太平洋司令说，中国是地区破坏性的力量。
We must be willing to make the tough decisions to ensure that the Indo-Pacific region,
美国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上将说，美国必须要作出果断的决定，保证印度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度洋继续保持自由、开放和繁荣。这个要求志同道合的国家运用各自的能力，一起发展出克服共同挑战的实力。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中东，非洲外交官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讨论川普延迟风波。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晚上休会，没有对星期五之后拨款维持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投票表决。参议员星期五上午将会继续辩论众议院星期四晚上通过的拨款议案。众议院以230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议案。国会议员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就通过为期一个月的拨款法案，一是就关闭联邦政府，直到能够通过联邦预算法案。民主党议员拒绝支持议案，迫使众议院议长瑞安和保守的自由党团进行谈判，最后获得支持，得以通过议案。众议院的自由党团主席麦道斯得到保证，以后在军事拨款法案和一项保守派支持的移民法案上是得到支持。参议院有可能星期五投票表决，但是能否通过还未有定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表示不会投赞成票，因此需要至少11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得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如果参议院不能够通过法案，联邦政府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零点关闭。美国联邦政府以前曾经关闭过，上一次是在2013年，预算法案无法通过的原因是两党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争持不下，联邦政府为此关闭了16日，几十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停薪休假。自从1976年开始，现行的预算法案程序以来，联邦政府总共关闭了18次。
另一方面，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四向印度表示，他认为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支破坏性力量。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一场由印度政府主办的会议之后，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支破坏性的转变力量。来自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是澳大利亚的军方官员出席了这一场的会议。哈里斯说，刚刚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的就是他们应该为这个地区的信任缺失负责。这个地区当然是有很多共同的威胁，可以共同合作克服，包括同中国合作。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对这个地区的军事化，指责中国威胁海上航行自由。美日印三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架构越发感到是担忧。三个国家正在争取同澳大利亚的更加紧密的合作。哈里斯上将是这样。
We must be willing to make the tough decisions to ensure that the Indo-Pacific
哈里斯表示，必须要作出果断的决定，保证印度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度洋继续保持自由、开放以及繁荣。这个要求志同道合的国家运用各自的能力，一起发展出克服共同挑战的实力。哈里斯之前曾经提议同印度海军在印度洋进行自由航巡航，但是印度方面表示目前未有计划开展这些的巡航。外界认为印度是担心中国会作出反制措施，但是印度已经开始同美日举行三边海上演习。军事专家说，澳大利亚最终可能亦都会加入。中国方面真是表示自由航行从来就不是问题，但是反对以此为藉口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 彭斯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访问中东地区的第一个高级行政当局的官员。川普总统的决定受到世界领导人的广泛谴责。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是期望中东的访问。川普仲宣布美国将会将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从特拉维夫迁到是耶路撒冷。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中东地区爆发了所谓的愤怒日，抗议川普决定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全球。彭斯为期四日的访问，第一站是埃及，然后前往约旦以及是以色列。驻联合国的非洲国家代表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会面，讨论媒体报道所讲的美国总统川普使用描述康庄以及是贫穷的字眼来形容非洲的国家的问题。赤道基内亚驻联合国代表以及是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负责人姆巴表示，克里对据称是川普使用的言辞所造成的风波是表示遗憾。非洲国家集团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川普的令人气愤，有种族主义色彩，充满仇恨。非洲国家集团要求道歉，并且收回这番的说话。李伟是联合国参加会谈的外交官表示，在同克里的会谈当中提出一个建议，要川普总统在1月28号到29号在阿迪斯阿贝巴举行的非洲领导人峰会发函。姆巴说，同克里的会谈是非常之友好以及是坦率。驻华盛顿的非洲国家大使星期五开会，以决定如何对川普据报系所讲的说话是作出反应。美国总统泰勒森表示，他期待前往伦敦的新美国大使馆。川普总统一个星期之前拒绝出席开馆的仪式。泰勒森星期日将访问伦敦，开始他的八日的欧洲之行。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泰勒森国务卿的访问计划当中未有正式的剪彩仪式。泰勒森国务卿计划同英国领导人会谈，讨论英美两国对世界事务的共同关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取消了二月访问伦敦的计划，他说他不想表示支持搬迁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最差的计划。川普总统还说，大使馆搬迁计划是奥巴马的行政当局同意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提出，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是美国的国防重点。另外，美国一名著名的社会学家说，和俄罗斯相比，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他在自己的新书说，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皇权或者极权文化在中国并没有消失。受极权文化影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期望建立大同世界，而这将会威胁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和自由的世界秩序。他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口研究所所长毛思迪是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在自己的新书《亚洲的霸凌者：为什么中国对世界秩序是新的威胁》中指出，中国的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威胁着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毛思迪的书别开生面，他没有强调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带来的威胁。相反，他从中国二千年来的皇权即极权文化谈起。他认为秦始皇二千多年前建立的极权文化和大一统的思想并没有消失。这种文化和思想不单止在中国现代领导人身上体现，亦都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而正是这种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才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他在书中写道，大汉族主义者对秦始皇对人类犯下的暴行熟视无睹。相反，他们认为他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和无序，给天下带来了太平。对他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将天下置于一个严密控制的政体中，从而结束几百年的纷乱，而不是太平是掌握在一个警察国家手中。毛思迪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秦始皇大一统文化的最现代的体现，现代的中国仍然希望将天下纳入自己的影响力之下。毛思迪说，这个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妥协，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西藏高原以及其他地方进行领土扩张的原因。他说，因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扩张， 大一统才能够最终实现。毛思迪说，中国希望自己的善意的统治达到更远的地方，用中国学者的话说，建立大同世界。他说，这样的一种讲法其实在暗示中国希望让未来的世界快乐地臣服于中国党国的善意的统治之下。毛思迪在书中援引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降的讲法。胡安降不单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说实现大同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梦。毛思迪在新书的第一章直指，正是因为这个大同世界梦，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因为它将对美国及其所捍卫的文明形成威胁。相比之下，伊斯兰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只是界线之疾，因为这些国家和组织无力亦都没有意愿撼动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毛思迪在书中列出了这个被他称为心腹之患的国家的几个特征。第一，这个国家发明了极权政治，使个人完全臣服于国家，而且直至现在，这个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着政治暴君。第二，这个国家创建了自己的高度文明，在他的思想中，自己的文明超越西方以及世界其他文明可以提供的任何一切。第三，这个国家还认为由于自己的文化更高级，全世界都要遵从它。第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管理着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帝国，并鼓吹他们的种族高于其他种族。第五，这个国家历史上曾经实现过区域霸权，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再次凌驾区域之上。第六，这个国家认定西方给自己带来屈辱，并让这种屈辱燃烧成为举国上下复仇的欲望。第七，这个国家有自恋的梦想，梦想将世界纳入自己的霸权统治之下。第八，这个国家教育自己的儿童，现在的霸权国家即美国阻碍自己实现梦想。第九，这个国家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不公平，因此他们认为通过不履行自己签署的协议等欺骗手段获得某种主导地位，不单止是应该的，而且体现出自己的聪明和高级。第十，这个国家不单止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用核武器摧毁美国，而且还真正出版过地图展示自己可以将美国摧毁到什么程度。第十一，这个国家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大同的国际秩序。第十二，而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新的秩序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毛思迪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中国现在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习近平利用反腐打击政敌，搞个人崇拜，巩固了权力，俨然成为中国新一代霸主。他认为习近平会继续第三个任期，至少在十年任期届满后，通过傀儡继续操控中国政坛。毛思迪说，如果说中国有霸权的欲望，那个是因为中国现在被一个霸主领导。他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不管美国做出怎样的妥协，中国绝不会甘居老矣，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中美共治，而是让全球臣服于中国的力量。毛思迪1月1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称习近平是红色皇帝。毛思迪说，习近平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中国的党国体制如果得不到控制，这个不单止意味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沦丧，而意味着以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及对人权尊重的普世价值的沦丧。毛思迪建议美国打台湾牌来阻止中国的扩张，阻止中国实现自己的世界梦。他说，四十几年来美国一直在这里牺牲台湾，以为以此可以使中国从一个极权政权和平演变成一个至少能称得上是威权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公民社会得以发展，但是事实却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毛思迪说，从此以后美国应该疏远独裁的中国，接近民主的台湾，这个不单只是战术需要，亦是战略的需要。他说，从军事上讲，台湾不单只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阻止中国冲破第一岛链。从政治上来讲， 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更是对共产党的继续统治形成生存威胁。他说，川普政府在上任六个月后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武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最新年度报告说，自从五年前习近平掌权起，当局对人权广泛持续的攻势在2017年未见消减。短期内中国人权前景暗淡，尤其是习近平至少可望继续执政到2022年。后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在1月18号星期四发布的2018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美国和英国等很多民主国家忙于和国内民粹主义作战，不再好像以往那样热衷于在海外促进人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严厉镇压独立声音，而其他国家不敢仗义执言，惧怕失去利润丰厚的合同。
The top line message this year is that Xi Jinping's highly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今年报告之中一个最主要的讯息就是习近平的高度威权主义倾向依然超然若揭。过去一年到过去几年之中，中国政府越发公然地在境外展开人权侵犯的行径。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增长，它的侵犯人权行径已经具国际意涵。去年6月，欧洲联盟史上首次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项目发表声明，因为希腊和中国贸易关系密切，不愿意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报告记录了从刘晓波、王全璋到吴鉴、王岐等多名受当局打压的人权捍卫者，其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过世被指凸显中国政府从骨子里蔑视人权，令人看清了当局对待和平倡议人权民主的人士何等残酷无情。
Not only the agony that she suffered being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while he was wrong.
人权观察的李查森认为，大众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关注得不够，不单止是他被非法软禁的遭遇，还有从刘晓波七月过世之后他所经历的一切。虽然早先有传闻说刘霞有望离开中国获得自由，李查森说并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显示到这一点。《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说，刘霞在北京的公寓门口仍然有两名男子在这里看守，他的朋友亦都说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证实他可能被释放的传言。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看来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只要他还在中国，他的余生就会被剥夺最基本的自由。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中国原本已经是全世界网络审查制度最严厉的国家之一，2017年更加强限制翻墙工具，学校和官方不停宣导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比以往更强调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微信群主被捉，说毛泽东是魔头的大学副教授被开除，彰显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打压甚于往年。报告又说2017年香港人权纪录骤然倒退，公民自由日益缩减，同时官方加强对西藏新疆监控，那里持续受到严厉的宗教语言言论限制。此外，中国政府仍然在这里敌视女权行动，同性伴侣关系仍不合法，残障人士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持续受到歧视。人权观察指出，面对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日益恶化的人权纪录，各国政府在2017年就未能够努力加以抵制。美国总统川普在刘晓波去世仅是几个小时之后，就盛赞习近平是好了不起的家伙，伟大的领导人。人权观察执行总裁肯尼斯罗斯说，相比过去一年，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看来更加不可避免。他又说，反击民粹主义挑战的举措包括重申人权原则，赞扬那些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为官员赋权的政府，还应该提醒普通民众他们同意见者弱势群体一样需要人权。2018年世界人权报告厚达643页，审查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时间跨度从2016年底到2017年11月。这次是人权观察的第28份年度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参与709大拘捕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1月19号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余文生星期五早上6点半出门之后，被10多位的警察带走，去向不明。曾经遭受严重酷刑的余文生，因为坚持人权活动，近日才被吊销律师证。1月18号又发表一个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近年来一直协助丈夫余文生为律师执业权维权的许艳，星期五一早向美国之音证实，1月15号才被当局注销律师证，17号被拒发护照，18号发表公民修宪建议书的余文生，19号一早就被当局捉捕。
余文生今天早晨6:30左右准备送孩子上学，到的楼下的时候3到5分钟左右孩子就回来了。
可以吗？余文生在过日早上6:30左右准备送他们的小老哥上学，到了楼下的时候3到5分钟左右他们的小老哥就回到了家，很快就跟许艳说爸爸被带走了，被警察捉走了。许艳就问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当时下面有一部特警车，两部警车，还有一部中巴车，大概能够坐到8到10个人左右的中巴车，一共有10多位警察将余文生带走，到现时他就没了消息，然后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法律文书。许艳表示余文生被捉捕可能同他星期四发表致中共19大二中全会的公开信，提出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有关。不过许艳强调余文生只不过是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他1月15号他的律师证被注销，然后1月18号他昨天他发了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公民建议。
可以吗？说余文生是1月15号律师证被注销，然后1月18号他发表了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公民建议，但是他这种建议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个建议权和言论自由权。余文生只是在这里行使公民在法律范围内的权利，但是现时当局就将他捉了去，所以希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和帮助。他们家庭这三年来亦都一直被打压。余文生在星期四发表的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书当中，提出多项供中共执政当局参考的修宪的意见，包括删除在宪法及法律上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和实际宪法意义的宪法罪言，国家主席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他的职权并入国家主席职权的范围，国家主席应该自动具备军队最高指挥权，加强军事执行力以及军事合法性，取消军事委员会，将职权并入国防部，并且受国务院领导，使到军队国家化，任何政党都应该在国家行政的机关登记，必须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不能够凌驾于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以及撤销并无宪法依据的政治协商会议。余文生在2014年因为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被捉捕99日，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且遭受酷刑，造成身体以及精神损害等，之后无罪释放，近期向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2015年709捉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之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加警告其他律师事务所不能够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亦都不获批准。今年1月15号余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吊销他的律师证的决定书说，余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经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他的律师证。而余文生就坚称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余文生遭到石景山区司法局和警察及国保多个小时的控制约谈。今年50岁的余文生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等，被决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 称显示中国当局在保障人权上进一步倒退。不过中国当局近年就不断坚称中国人权有重大的进步，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欧洲议会六名议员这个星期联名致信保加利亚政府，要求不要遣返五名正在该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说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被强行送回中国，这些人很可能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包括任意拘禁、强迫失踪或者酷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去年七月，这五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来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五个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1月16号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新疆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引述一位当地人的话表示，他宁愿在叙利亚做难民，亦不愿意做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亦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亦对这五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维会发表声明说，他们同欧洲议会议员一起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五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拘捕并遣返回中国的大约20名维吾尔留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新疆一法院判刑十年。去年11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5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保安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 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北韩派艺术团先遣队喺20号访问南韩，美国两党同批评中国贪婪嘅贸易政策。中日两国去年11月减持美国国债，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星期五是致函南韩，希望在20号派艺术团先遣队考察南韩首尔亦是江陵的演出场地。北韩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袁崇月将会率领7人的组成的先遣队。最近北韩不断释放出有意缓解和南韩关系的各种迹象。1月17号两韩在板门店举行的副部长级冬季奥运会工作会谈当中商定，双方将会在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上面举系统一旗，共同入场、共同组队参赛等举措。南韩外长康京和亦都表示，两韩当前的对话可以延伸至讨论和平解决北韩核问题。南韩愿系促成两韩超越冬季奥运会议题的进一步对话。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和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就中国汽车制造商打算向美国出售汽车一事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来自纽约州的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星期三向参议院引述港汽集团向底特律宣布的计划，表示中国的汽车贸易规则明显是不公平，是中国贪婪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的不幸例证。中国制造的汽车运往美国销售只是征收 2.5% 的关税，而美国制造的汽车销往中国则是要被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是帮助建设中国，因为他们从对美贸易的巨大贸易顺差当中是拿走了很多的钱。川普同时表示，当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向美国的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有些时候关税更加高，与此同时美国向他们的产品什么都是没有征收，这个是不公平。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星期一表示，计划从2019年底开始在美国销售汽车。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大的两个债权国中国和日本在去年11月减持了美国政府债务，当时美元对这两个货币的出现的贬值，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0.36%， 而日元对美元升值是 0.97%。 这两个国家减持美国国债的状况支持了有关外国中央银行正在是削减他们外汇储备当中美元份额的看法。上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货币储备当中美元的份额在2017年第三季度是占 63.5%， 这个是自从2014年中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财政部最新的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去年11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下降至 1.176 万亿美元，是4个月以来最低的数字。去年10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 1.186 万亿美元，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债权国。谷歌和腾讯在星期五宣布达成涉及到一系列产品以及技术的专利共享协议，在重返中国的路上面又迈出了一大步。这个涵盖的范围广泛的协议将会使到这两大科技公司可以联手开发各项的技术，便利谷歌在中国、腾讯以及是在美国扩张业务。2010年谷歌在斯密特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因为不满意中国政府的监管，拒绝自我审查而退出中国的市场。但是在新任的行政总裁皮查伊领导之下，谷歌开始一步步地重返中国市场。 继上个月在北京成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之后，目前谷歌已经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增设了是办公室。腾讯是拥有中国最大即时通讯平台微信，在社交媒体以及游戏等领域亦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当局正在系调查津巴布韦反对派高级领导人贝尼特在直升机坠毁事件当中身亡的事件。一同遇难的还有贝尼特的妻子以及他的其他三个人。美国警方说直升机星期三晚上在新墨西哥州偏远的山区坠毁，当地离科罗拉多州没几远。直升机坠毁当中有一个人受伤得以逃生，并且打救救电话。目前是不清楚贝尼特为什么会在新墨西哥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媒体说，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所言被认为是他们的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所发出到现在为止最明确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的报道。
川普总统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1月17号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或于近日做出建议。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采访中说，美国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没多久就会公布。川普说，他们在讨论的是重创，他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并没有对他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取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者盗用或者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号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亦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可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这样也都没办法。虽然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但其任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这一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亦都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亦都看到，虽然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动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即相反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相反调查。在去年年底，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相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相反调查多出 61%。 1月17号星期三，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西坦迪伦短签的反补贴调查做出肯定性仲裁。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执行国内贸易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从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1月17号间，商务部启动了84项相反调查，比前任最后一年启动的52宗增长了 62%。 商务部同一日仲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同印度嘅不锈钢法兰进行嘅反补贴调查，做出肯定性初裁，并宣布启动对某啲进口自中国嘅塑料装饰丝带展开反倾销同反补贴调查。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台湾法务部表示，公开展示中国五星旗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不过民进党立委就主张修法加以限制。是不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应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有民众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增设刑法条文，禁止中国五星旗在台湾公开悬挂、展示、陈列，并获得5000人附议成案。提案人认为，近十年来台湾各地越来越常见到中国大陆的五星旗，台湾人民对于这些五星旗的出现变得毫无危机意识，使到中国大陆达到统一台湾的效果。不过权责机关台湾法务部则回应，如果悬挂五星旗就施以刑罚，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意志，提案不予采纳。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向来标榜的就是民主和多元，应该包容尊重不同的政治言论。他说，
那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国旗没有办法，就是那其他国家的国旗？
黄玉敏说，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的国旗不可以，其他国家的国旗都可以？两岸是否要走向更敌对，或是更和缓？不能够说中国大陆做不到的事，台湾这边就不做。黄玉敏还说，尊重言论自由就是台湾的优势，不赞成透过修法禁止展示五星旗。事实上台湾民众亦没有那么容易被中国大陆统战。另一方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召开记者会指出，法务部的讲法可以理解，不过政府对此不能够束手无策。姚文智主张可以透过修国徽国旗法来处理，基于对等尊严，如果有其他国家以不友善甚至敌对的态度禁止或者限制中华民国国旗在他境内悬挂，台湾就可以加以限制。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台湾展示五星旗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但是亦应该有所限制。他说，
就如同在戏院里不能讲失火一样，你在戏院里面高喊失火是言论自由，但造成了恐慌甚至……
黄伟哲说，就好像在戏院不能够讲失火一样，在戏院高叫失火是言论自由，但是造成的恐慌甚至踩死人，因为这样一个虚假的消息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造成人命的伤亡，都是不应该的。黄伟哲还指出，统派人士借展示五星旗为中国宣传统战工作，确实已经危害台湾的社会秩序。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表示，台湾有民众提案禁止公开展示五星旗，即使法务部没有接受，但是看得出来面对中国长期的渗透威胁，台湾人民已经有所警觉。此外，中国中央电视台日前在台北市闹区西门町透过电视墙宣传节目2018信中国，不少民众看了都议论纷纷。不过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节目未经许可在台湾广告涉及违法，已经要求业者停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对台湾的一系列施压和胁迫亦引起关注。华盛顿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中国的压迫公开点名，否则一旦台湾的民主经济受到危害，这个将会是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的一大挫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台湾的从今年一月初中国启用台海中线 M503 北上航线以来，北京当局延续一年多的基调，继续通过军事、外交、经济等不同途径对台湾多重施压，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星期三，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针对美国印太战略内涵及台湾的角色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表示，中国的作为不单止影响台海稳定，对区域和平及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亦都带来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并适时做出回应。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说， 川普总统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度公开点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个是过去美国历届政府未曾有过的大胆做法。要确保这个战略成功，美国必须依赖盟友及伙伴的合作。而台湾在这个战略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确保其民主体制及经济安全屹立不摇，是一个可以作为区域榜样的成功故事。
Taiwan were to be excessively coerced to lose democracy, to lose their economy.
克罗宁说，如果台湾被过度胁迫以至于失去它的民主和经济，这样对美国的战略将是一大挫败，无论是否关乎自由开放，它都会被视为是美国倒退一步，在区域失去其影响力和权力。因此不管大家是不是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台湾都是位于这个战略竞争的前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都表示，确保台湾自主安全非常重要，台湾避免自己受到中国侵略是对美国印太战略最重要的贡献。不过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加剧，维护台海和平所面对的挑战亦不断增加。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protect Taiwan and its.
葛莱仪话，佢认为最重要嘅事情系要保障台湾嘅自治同安全。呢、这个对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更大嘅挑战。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嘅压迫，尤其系军事威胁，随便睇下边一日嘅报纸，例如辽宁号航母先至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机经常绕台飞行等。所以台湾必须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威慑来自中国的攻击。他们要习近平每日起床的时候都说，今日不是他们攻击台湾的日子。葛莱仪针对中国启用 M503 航线一事表示，任何国家要改变或者宣布新航线，都应该事先与可能受影响的其他各方协商。中国未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受到影响的不单止是台湾，如果台海上国际领空民航客机发生意外，可能对全世界都受到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公开点名中国，告诉北京听他对台湾的压迫对全世界和区域都没有帮助。
But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do, I think, is at least call China out. This is, it's not good.
葛莱仪说，国际社会可以做的至少是将中国公开点名，告诉他们听，这样对这个区域不好，对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好。所以有机会和中国官员会面的国家都可以告诉他们听，这个是一个很坏的举措，没有帮助，不是一个中国可以重复的作为。北京真的应该和台湾讨论，因为它影响到所有人。如果在这些航线上发生意外，它可能涉及任何国籍，亦可能是任何国家的航班，不单只是中国或者是台湾。在这个座谈会中，有人问到台湾是否应该发展核武来对抗中国的侵略，不过所有在场的专家都表示反对，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好主意，不单只是以耗费极大资源来威胁中国的低端威吓，同时亦都会将台湾带到一个与美国为敌的不利处境，非常不值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太安全研究员扎克库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的很多胁迫性的活动，都避免跨越可能引起战争的门槛，使美国及其他主权声索方对此灰色地带作为无可奈何，拿不出有效应对办法。但即使是这样，区域国家仍然不认同中国的这个品牌价值。很多案例显示，中国对小国的压迫并没有达到效果。研究军事历史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说，虽然台湾面对一个巨大的中国，不过历史上多的是面对困境的弱小方最终仍然取得胜利的例子。只要台湾有足够自信，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巨大对手压迫的小岛，台湾还是有可能击败这个强大的对手。不过针对各种对台湾的打压，中国政府都将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2017年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是因为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活动，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马晓光对 M503 航线启用的问题表示，这个航线位于台湾海峡靠近中国大陆一侧，属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因此设立和启用这个航线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存在单方面开通的问题。自这个北上航线开通以来，平均每日飞行27航班，充分讲明该航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存在影响台湾飞行安全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从美国演艺界开始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已经烧到了担负住秉公执法、公平断案之责的法庭，而且大有越烧越旺之势。就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亦都高调应声，表示要对美国司法界内部的行为和政策标准进行评估和门户清理。但是一些法律专家警戒人不要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强调在有关诉讼当中应当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2018年前夕公布的2017年联邦司法部门年终报告之中，承诺新年开始要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标准以及纠正不当行为的程序是否恰当展开调查，确保每一位法官和每一位法庭的雇员有一个无犯的职场。他又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反映出职场性骚扰问题的深度，讲明司法部门未能够幸免。在这个之前，位于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利克斯·科敦斯基在被法庭书记等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之后宣布辞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但是为了确保程序的客观公正，这个调查目前被移交给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该个事件之后，罗伯茨授权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考虑是否对以下事项进行修改：司法部门的行为准则，包括法律书记员在内的雇员指导方针、保密和对不当行为的举报，以及调查和处理不当行为投诉的规则等。而同时，全美各地近700名法律人士，包括480名前法律书记员、83名现职法律书记员以及120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对司法部门处理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投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州公共辩护人克莱尔·马迪尔，他说他担心在目前的体制之下，被举报的法官知道之后可能会进行报复，这些对刚刚步入社会并且开始从事法律书记员的学生来讲是要竭力避免的。
So for this reason, we highly encourage either a national reporting system.
马迪尔说，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强烈推荐设立一个全国举报系统或者某一种替代性举报系统，使到法官在调查的初期阶段不会立即知道你举报了他，因为这些有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书记员是你在还未有其他法律经验的时候开始法律生涯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应征枪手的工作的时候，未来的雇主将会依赖你所跟从的法官的推荐，所以你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被你和法官的关系搞坏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兼律师艾伦·德肖维茨指出，一方面司法部门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一方面任何被指控的一方，包括法官在内，都有权确保针对他们的指控准确和真实，而没有过分的夸大。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judges are held accountable, that everybody in the judiciary is held accountable.
德斯维茨说，他认为对法官和任何司法人员实行问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司法部门比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加应当保持公平以及保持公平的形象。因此，当某一项指控出现的时候，要比指控方以及被指控方都能够得到正当法律的程序。针对一些人士提出发源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亦即是我亦都受到性骚扰的运动，走得太远了的讲法，德肖维茨教授指出，任何运动都有走向极端的危险。
And I think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falsely accused.
德肖维茨说， 关键是要确保没有人被诬告，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表明无辜以及提出减罪的因素，关键是确保公正客观，不将事件政治化。德克萨斯州律师泰克莱文杰以向不良法官挑战而得名。2014年他代表一名前法庭书记员投诉德克萨斯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尔特史密斯，这名书记员指控史密斯对他性骚扰。2015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对史密斯进行了纪律处分，并且责令他停职一年，但判定此事并没有到达弹劾的地步，史密斯2016年9月退休，这件事亦都不了了之。克莱文杰认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对司法部门进行审议的举措，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由法官审议被指控的法官具有官官相护之嫌。
Senator Grassley has proposed an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judiciary.
克莱文杰说，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曾经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督察长，授权他对司法人员的任何失当的行为，无论是否涉及性行为，进行调查。他认为绝对需要促成这件事，必须有一位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人对这类的指控进行调查。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阿瑟·克尔曼说，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处理过不少性骚扰的案件，但是由于社会的规范和要求不断改变，有关法律亦都在随之更新，因此这个领域之外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当中。
There are, I think, many kinds of behavi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or at least tolerated 30 or even 20 years ago, maybe even 10 years ago.
克尔曼说，很多在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能够为人所接受了。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棘手的原因，因为它并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譬如说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标准，但是性骚扰的标准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今的标准是什么。克尔曼教授又指出，联邦司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尤其是重要，因为它往往要作出涉及人身、产权和金钱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因此保持这个体制的公信力是非常之重要。其中的工作人员不单只要作出正确的判决，而且要为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在美墨边界收藏的计划自从第一日有这个想法开始就从未改变或者是演变过。此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说，川普承诺建墙的时候未有充分了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1月18号星期四在推特上写道，墙的一部分是可穿透式的，这个是必要的，而且从没打算在有自然屏障的地方建墙，比如大山、荒野和激流。1月19号星期五是白宫和国会决定是否给政府机构扩大拨款的最后期限。川普总统在此时谈到收藏问题，这个可能亦都是他最关注的竞选承诺。华盛顿在这激烈讨论政府新预算，怎样避免部分政府职能的暂停，而边境墙拨款和保护80万梦想生不被遣返是讨论的一部分。梦想生是多年前被其父母带着非法入境美国的年轻人。川普说，政府停罢对美国的军队而言是破坏性的，民主党对这一点根本不在乎。川普辩称，边境墙将由墨西哥直接、间接或者是通过长期报销的方式支付，而墨西哥曾经表示不会为边境墙支付任何的费用。川普将边境墙和墨西哥对美国7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联系在一起，虽然贸易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而不一定是两国政府之间。川普说，比起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美国赚取的钱而言，200亿美元的边境墙就是芝麻大的小事，成员国亦都包括加拿大。川普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个烂笑话。川普说，我们国家的安全需要边境墙，我们需要边境墙来阻止墨西哥的毒品大量涌入。墨西哥现在被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不起边境墙，移民政策方面就没什么可谈的。 1月17日星期三，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对国会表示，川普有关移民问题的竞选承诺在做出时是未经充分了解的。海利还说，川普对美墨边境墙的看法有所变化。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